因为我们的系统哈，我这样的，大家请把声音都 mute 掉，然后呢，我在这边读，大家在线下就是一起跟着读，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在speaker 开着这样读哈，效果会很差。那我这样读，然后大家一起在线下跟着读。
川普问一个问题啊，你那个上面有一个黑的 bar，那个是你的 screen 吗？还是大家都看到
我的屏幕上没有，
了？哎，
所
所以
以
能看得到现在
呀。
他在移来移去的，好像。
屏幕
如果
不
是这样
可
的
以。 话，可不可以请另外的弟兄们
我
帮
来
我 share 一下？
吧，我来
那
吧，
个八是那个
我可
Zoom
以。
它的那个控制。那个控制的那个吧。OK，我们换一个人可能会好一点。
可以看到吗？用我的吗？可以吗？
可以。
有吗？
我们先，
那个包还有吗？
要不我这边没看到。好，我们开始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真
生
有。
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有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好，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牧师没有声音，牧师。
哎，我听见了呀。
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可以。
好。很高兴哈，我们还是虽然场地遇到问题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家一起在线上相聚哈。那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了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彼此握握手，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在线上聚会怎么样握握手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荧幕大家都打开来啊，我们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好吗？一个礼拜不见了哈，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主持人好。
很高兴看到大家哈，不是看到名字而已哦哈，是看到大家啊，看到大家这样彼此哈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当中有新来的吗？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没有？帮忙看一下。
冰冰好像好久不见了，是吧？
啊，冰冰啊，他这两三个礼拜都有来。
哦，
三个礼拜。
最近有来，
冰冰也欢迎你哈。好，那我们今天好，待会的话，我是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会一直都是在 share 我的这个 screen 啊，share 我的这个 screen 就是把我的荧幕分享给大家啊。那如果说你们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刚刚有人在问啊，就说怎么样一边看到荧幕，但是一边看到这个分享的这屏幕，一边又要可以看到大家，这要怎么做？大家知道吗？在右上角啊，大家看右上角有个 view，对不对？ 我不太知道中文哈，英文叫 view，对不对？view 那边有个 gallery，有没有？要选择那个 gallery，然后等到有待我分享荧幕的时候，分享我的屏幕的时候呢，你们就选那个 side by side 的那个 gallery 啊，选那个就对了。那你就可以同时看到我的那个投影片啊，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彼此弟兄姊妹，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打开，好，我来 share 一下我 screen 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投影片吗？可以哈。
可以。
今天的题目呢，叫做"神为人类所设定的极限"。大家听了这个题目，高兴还是不高兴？是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呢？看起来好像负面的，对不对？哈，神为人类设定了一个极限，设定了一个界限，哈，极限也叫界限，哈。我们没有人哈，希望说我们被设定一个界限，对不对？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无限的扩展，这个疆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没有人会喜欢被设定一个界限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想想看，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给他们设定界限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你就明白说今天的这题目叫"神为人类所设定的极限或界限"呢，其实是为我们好还是为我们不好呢？是为我们好还是不好？肯定这是一
为
件
我们好。
好事情，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的第三章。这第三章的主题呢，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就是界限，神为人类设定了一个界限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三章一到22节哈。来，我们来看这第一节啊，叫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哈。首先，你看到这第一节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像不像有点像宿命论？有没有？有没有像宿命论？就好像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命运注定了一样哈。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哈，因为圣经呢从头到尾都不是在教导宿命论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因为宿命论哈是把这世上的万事的这个前因后果呢，是诉诸于一个冥冥中的命运。但是又说不清楚那命运是什么？这个命运到底是有意志、有思想的呢，还是没有意志、还是没有思想的？所以中国人讲到这个命运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概念，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但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思想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模糊的这种观念上面，这是非常不对的啊。那圣经的启示是不是这样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宇宙呢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啊，这位真神，他是一位呢愿意启示他自己的神，然后透过他的一种自我启示呢，我们就可以认识他，而且可以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另外呢，宿命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也忽略了人的责任啊，虽然万事万物的前因后果啊，有神的主权的管制哈，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当中并没有排除人的责任的啊。一旦人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不能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啊，不能这样讲，他反而需要去反省啊，这是不是自己一个犯罪的结果啊？打个比方，很简单啊，希特勒这个杀人魔，对不对？他干的一切坏事，并不是命运注定的。这是出于他怎么样？他里面的恶啊，他里面的罪所发展出来的哈。所以宿命论并不能解释说这个世界为何这么样败坏。难道这都是命运注定的吗？啊，当然不是。 这是世人所犯罪的结果。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都不脱离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神的主权，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责任，非常重要哈，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被造物主啊被 program 成这样子的啊，所以不是像电脑程式一样哈，然后神在那边下一个一个的指令哈，然后强迫的世界变成这样子。但相反呢，这个世界也不是被人所完全的主宰的啊，不是任由人来摆弄的啊，所以人类完全掌握自己的前途历史啊，这不是这样，两个都不对。所以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神与人互动的一个结果。人拥有充分的自由，神赋予人有充分的自由，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但人的自由呢？却绝对不会超过神呢赋予他的界限，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需要清楚，所以在圣经这个总原则底下呢，我们就不会来去错误的去理解这段经文啊，然后把它想成了哈，理解成为一种宿命论啊。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第一节哈，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它到底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它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都有个时间点啊，每一个事件都有个时间点。它之所以会发生，一件事情会发生，背后呢都有个特殊的条件是在那里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有悲欢离合，中间有生有死啊，然后中间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所组成的啊，每一个事件。都有它适当的一个时间啊，适当条件之下才会发生的啊。所以这边就说一个了哈，打个比方啊，以我为一个例子哈。那我们有时候会说什么？说什么样的年龄就做什么样事情，大家同意吗？什么样年龄就做什么样事情，对不对？我在不久之前哈，不久之前指的是大概4、5年以前呢，我还常常爬到屋顶上面。啊，爬屋顶上干嘛呢？清理这个屋顶啊，清理那些排水槽啊。那屋顶呢，还有一个蜂窝啊。我有时候爬到屋顶上面去清理那个蜂窝啊。我觉得自己平衡感没有问题，应该不会有事情的。我就这样爬上去啊。但是我家里面就闹革命了啊，我就遭遇了孩子们和妈妈哈，就养这个杨师母哈，坚决的反对啊。所以不管。我自己觉得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样，可不可以啊？但是他们觉得呢，我的年龄呢已经不适合干那种，不允许我做那样的事情了哈。所以什么样的年龄的人呢，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逞强不得的啊。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我就被迫啊，被迫顺服啊，就决定不再做，以后呢再也不做说他们眼中的这个愚昧人，愚昧人啊。所以。人虽然好像有很大的自由啊，可以决定说自己决定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怎么样看不见的规律。这个看不见的规律管制着我们的自由的那个限度，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啊。这就是所罗门王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受到许多许许多多限制的啊，就像我们也受到地心引力的限制，对不对？啊，地心引力。我们可以跳高啊，对不对？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喜欢跳舞的，可以跳啊，可以跳高啊。但是呢，跳不高啊，半米一米就很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再往上跳了。所以，我们是有自由，但也有限制的啊。所以，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呢，已经设下了许许多多自由的边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自由是有边界，而在这一切边界当中。最大的边界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大边界就是时间，啊，时间就是最大的边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创世纪的时候，人类活着的岁数最多的时候是几岁啊？900多岁，对不对？啊，900多岁啊，然后慢慢的开始递减啊，所以人越来越短寿啊，一直到摩西的时代才稳定下来。现在。人类历史是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100岁的啊， 这就是神为人类设定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限啊，限制在那里啊。所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凡人啊，受到时间的支配的。我们是时间里面的一种生物啊，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间里面，也限制在时间里面。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有悲欢离合，然后有种种事件。但是针对每一个人，最大事件是什么？对于每个人来讲，在时间里面最大的事件就是生与死，就是生与死。我们来看下一节哈。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再从第二节以后一直到第八节啊，所罗门王在这边列举了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哈，其中他列了有28样啊，我数了一下啊，有28样啊，这边讲到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啊，等等等等啊，有28样啊，在这么多的人生事件里面。但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第一样，啊，这边第一对，
我等他们回去。
这边讲到说，啊，就是生与死，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哈，我们是从一生的开始是从生啊，然后死呢就一生的结束了，那其他的事件呢，不过就是在这个生与死这两个端点中间啊，所以虽然这里列了28样事件啊。但最根本的还是这第一组啊，第一组就是生与死，其中呢，尤其是死亡啊，死亡是传道书的一个主题，所以所罗门王不断告诉我们说，人类是无法超越死亡的，人类没有办法超越死亡，所以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啊。死亡呢，它是有极大的破坏力啊，甚至呢，所罗门王他所非常羡慕那个智慧啊，遇到了死亡。智慧遇到死亡怎么样呢？也显得苍白无力啊。所以这上一周春虎呢带领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一点啊。无论是智慧人、愚昧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多哈，这里面一共有28样，我们没有办法今天一一都去看哈。我想大家呢一起来思考哈，最后一样啊，最后一样，最后这一组事情。就征战有时，和平有时啊。那征战呢，就是 war 啊，就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和好，和好有时啊，和好就是 peace 啊。所以其实这里在讲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大家很熟悉的一本书叫《战争与和平》，就是这里讲的啊。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里面不断循环的事件啊。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是在说嘛，哈，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所以没有人喜欢战争哈，没有人喜欢说被卷到战争里面，那是很可怕的。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一本战争史啊。所以在这战争里面有四个字，战争里面就是四个字，叫做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像生与死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哈。所以所罗门王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很大的一个目的哈，它就是要指出人生呢，许多的事情是有边界的，而且都是身不由己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有边界，我们并不是像自己所想象那样，我们那么自由。我们要先相要去认清楚哈，人生这不自由那个现实。生与死，我们很能够理解哈，因为生与死都是身不由己的，不是自己决定的，对不对？但是战争呢，又是另外。啊，其中的另外一个非常身不由己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哈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对耶路撒冷哭泣啊。耶稣说什么？他告诉耶路撒冷说：“巴不得哈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呢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啊。”耶稣真是盼望哈耶路撒冷人能够悔改。他巴不得呢，里面的人都能知道平安的道路，也就是要悔改、相信主。但是呢，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接受这平安的道路啊，所以结果呢，他们仍然想要恢复这个旧约啊那种犹太国的那种过去的荣耀， 所以他们就对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哈。所以最后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的40年的时候呢，就爆发了一场战争啊，耶路撒冷呢就被罗马军队给扫平啊，给屠城啊，屠城。当时有100万人的以色列人就被杀害了啊，所以耶稣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他指的就是这40年以后的这场灾难，这场灾难啊。所以神其实不愿意世人沉沦，他巴不得人能够悔改，知道平安的道路啊，知道将来的祸患啊，然后知道怎么样去避开那些那个祸患。但是呢，世人不接受来自于神的启示。不走这平安的道路，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就是有战争也有和平啊，不断的在那里循环重复发生啊。那么基督徒会不会落到这样的战争里面呢？会不会？弟兄姊妹，基督徒会不会落在战争里面？当然也会哈，因为旧约就有许多先知也是自己哈被动的被卷入到战争里面。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啊，在灭亡之前呢，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啊，他是泪流满面的告诉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要灭亡，因为神告诉他啊，这个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你们背弃神啊。结果呢，这个国家啊，犹大呢，果然就照着耶利米的预言啊，就灭亡啊。所以国家灭亡，许多百姓被俘虏，带到别的国家去啊。那耶利米也在其中啊，这是非常无奈的哈。所以这位泪眼汪汪的先知哈，一样是身不由己，他自己也是必须要被卷入到战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大家，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会不会卷入战争呢？会不会？看起来好像不会嘛，我们这边很太平，对不对？至少哈，可能还有几十年吧，可能不太会哈。但是呢，我们也会被怎么样卷进去属灵的战争啊？因为美国的社会信仰，它已经怎么样江河日下啊？美国不是没有平安的道路啊，只要有更多人悔改归主，这国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强大啊，持续的蒙神的赐福的。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美国哈，在这个日子里面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关系着美国平安的事，我们真的巴不得他们知道，但是可惜呢，美国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美国已经是怎么样，越来越堕落了，所以呢，将来这个国家一定会遇到患难的，这个国家一定会遇到患难的，因为这是按照神的定律啊，按照神的规律，这个国家必遇患难，和平有时，征战有时，时候必到。这个国家不会是太平的啊，而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啊，不可能说美国发生灾难，我们在这边坐得很舒服很享受啊，不可能，很大的可能呢，我们就会像耶利米一样，也要被卷入到美国的国家灾难里面，因为与这个国家要一起去承受这个离弃神的一个后果啊，美国社会堕落。我们也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啊。所以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说什么？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说，第一节这边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是身不由己的啊，所以这就打破了人类固有的一种观念啊。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啊，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定胜天啊！我们有这种固有的观念。所罗门王在这边说什么？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尤其是生与死，生死是绝不是在自己掌握之中的哈。那既然在日光之下，让人这么样悲观，这里所罗门王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啊！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哈，第九节、第十节。如果人的一生许多事情，并不是像自己所想的，好像自己很自由啊，可以掌握很多自由啊，掌握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那么我们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所罗门王要问的啊。我们劳碌不是为了自己积攒一些本钱吗？啊， 但是如果生命的本质就是身不由己，那么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劳碌并不能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的地位。如果我们看清楚这生命本质，我们的确要发现说，世人是走错了道路，已经走错道路。世人是以为靠着劳碌、靠着拼命、靠着努力、靠着这出人头地来增加自己的本钱呢，就可以让自己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啊。这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啊，我这边念一下哈，这段经文啊。耶稣在这比喻里面说，有个财主啊，对他自己啊，对他灵魂说话啊。他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结果神怎么对他说呢？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一个远离的神的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在日光之下劳碌呢？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所罗门王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劳碌并不能保证人的平安稳妥。如果人离开神，然后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劳碌和辛勤啊工作呢，而自我就可以昌盛起来，这是个虚空，这是一个假象啊。所以神就会使用一种方式来引导人回头就是这个。投影片的下面那一节啊，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本来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呢，神给他们充充足足的供应啊。那亚当夏娃与神的关系非常美好，没有受到罪的玷污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呢，可以去承载着神的丰富，却不会败坏的。这是在他们在犯罪以前的光景，但是人类堕落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大家想想看啊，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啊，父母就给他吃好用好，给他这个帝王级的享受啊，那请问哈，有几个这样孩子长大以后不会变坏的呢？富二代、富三代，有几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身子的呢？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富不过三代"哈，就是这个道理的啊。因为一个远离神的人，他已经没有那种无罪的生命，像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那种生命，没有那种生命说可以去承载很大很大丰富，但却不会败坏，没有了啊。神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神就做了一个保护啊，他让这个地长出荆棘来。然后命定的亚当必须要怎么样？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这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惩罚的安排啊！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神就惩罚他们，其实不是，这实在是为了要怎么样保护亚当和亚当夏娃他们的后代，让人类知道说资源是有限的，就不会放纵自己。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伊甸园那种丰富就不在了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资源有限的一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罪人呢，他们就知道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就不会放纵自己。所以劳碌的真正目的，哈，劳碌真正目的，所罗门王就在这边要纠正我们的观念的。劳碌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积攒钱财，让自己灵魂呢安心享受，不是。劳碌的目的，乃是要神啊，乃是神呢，要让人经历到什么？经历到资源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好叫我们在这有限里面呢，可以转向神来去依靠神。就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第一节，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谦卑下来，知道我们无法怎么样超越这个生死的，无法超越许多神给我们的界限。这样我们才不会怎么样膨胀自己啊，自以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当我们错误以为说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的时候呢，我们就离弃了这位永生的神，我们就会怎么样相信自己，而不是相信神了啊。我们相信自己，那我们劳碌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积攒、累积自己呢。 那个独立于神之外那个本钱，想要累积更多本钱，我不需要靠神啊，我自己可以独立在神之外。我们相信自己，看不到自己有限的人，他就怎么样，就看不到，他就不可能看到那位无限的神。所以，只有当我们怎么样看到自己有限啊，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无限啊。这个有点绕口，我再讲一遍啊。看不到自己有限的人啊，不知道自己有限，就不可能看到那位无限的神的所以，唯有我们呢，谦卑下来，看到自己有限的，我们呢才有可能去看到神的那个无限这是神为什么把我们限制住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时啊，各按其时的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也就第一节所说的哈那样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让万物各按自己的时间成为美好，这样就可以引导世人来归向他。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神让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有他的时候，有他的定期，有他的定时。神看这些都是美好的，因为他有美好的目的，为的呢就是要引导人来去归向神。所以第一节说到凡事都有定期哈，这定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怎么样？就是 deadline 嘛。定期就是 deadline，就是有个期限。当事情有 deadline 的时候，有这个期限的时候，人才会被提醒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是年轻的学生啊，学生做作业有没有 deadline 呢？有没有？学生做作业当然有 deadline 啊，因为没有 deadline 的时候，学生怎么去交作业呢？啊，那我们其他这些成人呢？哈，我们缴不缴水电费啊？要不要？我们缴水电费有没有 deadline？如果没有 deadline 的话，谁要去缴水电费？我们就一直拖下去了嘛，所以生有时，死有时，死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deadline，是我们的期限。所以大家也想想看嘛，如果我们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的话，永远都没有 deadline，我们会盼望永生吗？当然不会。那么我们就永远的活在罪里面，这是神所不乐见、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神让我们的生命有个 deadline 啊，很多人很不幸啊，到了快死的时候才信主的啊，浪费了大半的人生，但这也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哈，因为这终究他还是信了主啊，有了永生，所以凡事都有定期哈，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呢，画下了许多的这个边界，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谦卑下来，知道自己有限。这样我们才会有个动机去寻找那无限的神。神已经把那个永生的概念安置在人的心里，这是第二件事情。神把这永生这个概念放置在人心里，所以我们被造的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是有个空洞的，用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去填呢，都填不满。那个空洞呢，就是对于这个永生的一种渴望。但是世人呢？拿这些不对的东西去填那个空洞，所以他们呢怎么样去追求这功名利禄，希望用这些功名利禄呢去填补那个空洞，那个空洞本来是向往永生的哈。有些人就为自己积攒钱财啊，希望钱财可以存到永远。其实他们心中是有这永生的概念的啊，只是说怎么样，只是说他们用个错误的东西去填那个空洞。但是他们发现这空洞越填越大，里面是得不到满足的。许多富豪最后那个钱永远不满足，总是差那十万、十块钱，总是差那十块钱，还差十块钱，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人在被造的时候，那个洞已经被设计好的，只有神自己去填补，才能够让人得到完全的满足的。神把这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呢，就是要让人看到自己的有限，然后呢，才会对那个无限呢产生一种向往。所以，当我们知道死亡的界限，知道自己是有限的，知道日光之下的努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当我们都厌恶了我们这样的生命形态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去向往那位完美的神，我们才会回头去找神，在他里面去寻找生命的答案。所以，这位神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神，他为人类做了两件事情，就是我刚我们读的那一整段的经节，神为人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设定了万事。各按时间成为美好的条件，形成了一个外在的条件。他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在人的心里面去营造一个追求永生的动力。就这样呢，在这个里和外的双重的作用之下，里面有个追求永生的空洞，外面有一个各按时间成为美好的条件，神在那引导世人来归向神。然后呢？然后呢？就是还需要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是不能参透的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归向神，里外的条件都被神预备好了，人就可以来归向神。但神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是无法参透的啊。这也就是主耶稣曾经向那个尼哥底母说的话。一个人在圣灵里面重生啊，信主重生，就像风的响声一样啊，你听得到那风的声音，却不知道风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得救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得救里面有圣灵，是神把那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啊，这个心里面被圣灵所填满，然后外面呢又有圣灵所预备好的各样的环境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原则，但是圣灵怎么样细细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得救，我们是不能参透的。神借了哪些人跟我们讲话，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啊。所以知道这一点，就是要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下来。神太伟大了，而人类是太渺小了，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只能知道说神在帮助我们，但具体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能够完全知道的。这就是这一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刚刚我们读到第一节说，凡事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美好的事情，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我们要谢谢你，是吧？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更加感恩，还有我们在座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是吧？也能够得着这个上等的好福分。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呀，感谢神，感谢神，接着。